Agio Radio 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好想对你说》，我是 Shining。今天呢、我们呢、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位呢，这个在我心目中啊，他是超级大专家。为什么呢？因为呢，他讲的东西啊，他可以把很难的东西讲得非常简单，而且把我觉得以前我最害怕的历史啊、文化啊、地理啊这些东西，他可以讲得非常的有趣呢。他呢是在国家级文化单位的策展人，而且是资深研究员，而且他是艺术史的专家。我们今天来欢迎 Eric， 我们欢迎 Eric 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Hello， 大家好。
欸、我介绍那么热情，你竟然就是Hello。
因为有人刚说我很资深。
是的，
其实没有那么老，真的。
是的 ，Eric， 今天很谢谢你来哦，因为哈、各位听众朋友，你们知道吗？现在啊，在台湾啊，最红的一个景点啊，就是连国外观光客啊来到台湾啊必去的，而且游览车一车一车载过去的是哪呢？
士林夜市？
不是、啊，是故宫、
哦。士林夜市在故宫隔壁啊。
对啦对啦，去故宫玩就会去吃一下夜市。对，就今天呢，我们要特别啊邀请 Eric 啊，请他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到底为什么故宫啊，每次这么多的外国人啊，总是一车一车的，不是一卡车，是一游览车游览车的这样载过来哦。其实我们在台湾，其实我们都知道故宫嘛，
对。
但是其实像我呢，其实我每次去啊，像我就是这种外行人，然后呢，就是只能怎么样看热闹，我觉得哇，好多人哦，
那真的很热闹。
对，然后今天呢，我们今天终于请到了内行人啊，来跟我们讲一下那个看门道哈，这到底是怎么看？然后呢？而且各位听众朋友，今天呢、，Eric 要跟我们分享的东西啊，是你在外面绝对听不到的。为什么呢？因为国外啊，非常多的这个像之前 Eric， 我听说好像有那个国际的这个学校的一些精英哦，国外来台湾的交流，也都是你在帮忙导览，对不对？
对，没错，就是因缘机会之下，刚好有认识、对，所以就是他们来台湾交流的时候，刚、好。也我休假的期间，然后就帮他们这个带领他们看了一些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东西這樣子。
听说像那个这个国外不管是亚洲的这几个国家的精英学校都特别来这边，然后请你帮忙导览，对不对？
对，就是上个月吧，其实蛮密集的，这一个礼拜当中大概接待了好几个国家、日本啊、韩国啦、马来西亚啦、新加坡啦、香港、上海、北京，
是，
对，然后就各种语言交杂，就是中英日韩都用上了。
哇塞，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真的有福了，我们每次想要预约 Eric 帮我们做导览，可是呢都已经要排到好几个月后。听众朋友，你今天听我们的节目，你就可以听到到底呢为什么这么多国家的精英要来听他导览。 Eric 赶快跟我们介绍一下，到底故宫啊为什么大家都这么想要去，可不可以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样子？
其实就是我们知道全世界各地其实都有非常大型的博物馆嘛，那就是以中国文物收藏来讲的话，其实数量跟品质比较算是首屈一指的，就是这个故宫博物院、
真的吗？
对，但是我们知道故宫博物院有两个地方嘛、一个是在中国的北京嘛，那一个就是在台湾的台北、那其实基本上这两个地方收藏的东西这个性质不太一样。对，这个中国北京的这个故宫博物院呢，它主要收藏的东西如果我们就外观来看的话，一般都是比较大
比较重
比较难带着逃难，
拿不
走。对对对，带
过来都是比较精细的。
对对对，当时我们知道这个后来政府就拨迁来台的嘛，那这个逃命的过程当中，这个船都怕超载，你不可能带一个两三百公斤重的金铜器，那怎么运上船？这样子还很麻烦。对，所以他们就挑了一些精品，比如说绘画类的东西啦、书法类的东西啦、或是一些比较精巧的、精细的工艺品。那这个来讲的话，比带一件两三百公斤重的青铜鼎，
这个其实逃命都来不及。
对，其实这些东西是更容易携带，所以在这个北京的故宫的话，其实除了就是原本当初带不走的东西之外，比较多的是接下来之后，在最近这几十年当中，就是中国各地，比如说有考古发现啊、 哦、这些东西、嗯、然后再把它送到故宫里面去展览。
北京故宫。
对、嗯、那在台湾的话就反而是另外一种、嗯、一种风格，就是它可能是比较精巧、嗯、
精
细
的，
对，特别是比如说像绘画这种就是卷一卷
啊，一张纸卷起来就可以带着跑，
对对对对对、啊、或者说
很多很多绘画
蛮多，对，就是
这样子，
对，所以就是在北京的话、嗯、因为它建筑的关系它被注册是世界文化遗产嘛、嗯、对，那可是在这个台北这边的故宫的话，其实它里面的东西是比起就是它外观建筑是更有可看性的、
啊、
对，那以故宫的规模来看的话，台北这边大概目前我们在、前年的盘点、喔嗯、大概已经差不多70万件左右，
70万件文物，
对，那它当然它占最多的、喔、
那你们那边的保全一定要很
非常的
严
密、
哦、
对啊，我自己有些地方我都还进不去，
真的还假的，
对对对，因为 我们只能去，
难怪你自己说不资深
对对对，没错，就觉得非常感觉非常不准的地方
原来你是这样哦
就是在70多万件、嗯、就是其实有60%到70%是这个书籍
哦、
我们看那个古代不是念书都是线装书嘛、嗯、
对对
对，那
可是以前不是都写在竹纸上吗，
竹那个、
竹子太重了，带不走。
那个是很久，那个是孔子时代。
对不起，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听这一集呢，这个请原谅我，其实我素养很低。
没关系，
会问出一些很笨的问题。
素养再低的，我也可以办法应付。
不好意思，辛苦你了 ，Eric。
其实我们最多就是。明代跟清代的内阁档案、
嗯、
对，比如说有这个《四库全书》啦、嗯、比如说明清两代的这个奏章、
嗯、
对，这些是最多，因为对，因为基本上都是书啦、
嗯、
书的话就是它一件一册就一本算一件嘛、嗯、所以它其实数量很多，
而且以前就是小本的那
种，对对对对，没错，那其实一般比如说我们的绘画跟书法大概2万多件、
嗯、
然后瓷器也差不多2-3万件，
那瓷器有这么多、哦、
对，铜器加玉器应该也有12000多件、
嗯、
那还有一些其他比如说什么雕刻的东西、嗯、那还有一些比如说比较杂项的东西，其实零零总总算起来其实就跟这个书籍的比例比起来是差蛮多的，所以70万件听起来是很好像很多、嗯、但是其实大部分都是书籍比较占大多数、
啊、
对对
对,
對，
你刚刚讲的反正就是很轻巧的嘛，小精小的，
对对对，
带来台湾，
对啊，其实所以就是因为他收藏那么多的关系、嗯、所以大部分对于欧美人士或是说其他对这个中国的文物有兴趣的人，他其实、
嗯、
当然他可能也会去北京的故宫，但是其实他来台湾的这个比例其实也蛮多的、
嗯、
所以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展览现场面其实看到世界各国人都非常的多这样子、
嗯、
就是有西方的脸孔啦、
嗯、
那也有就是日本的游客啦、嗯、那韩国的游客啦、
嗯、
那还有一些应该是华人的这些各地区的华人的游客、
嗯、
其实都不少、
嗯、
对，光我们去年的统计就是到访的人次
人次
450万人
一年吗？
对，一整年。
我跟你说，我以前啊小学的时候，很久以前，我小学去真
的是30年前
吧。哎，不要这样说好不好？干嘛这样透露我年龄？以前去看啊，真的不用排队啊。可是不知道最近啊，因为真的故宫越来越有名，我每次去看一个文物哦、喔，就要排超久的。
很久啊，其实连我、
嗯、一个文物哎、欸，
连我自己我是研究人员
哦，研究人员
我要去看都还没办法看，对，我们常常就是要排队，然后人很挤的时候，你就突然左右两边被人一夹，你就双脚腾空了，
可是
就瞬间就被抬走，根本不需要走路。
可是人家要把你抬起来蛮厉害的啦，
对，因为旁边两边是这个山东大汉才有办法。
好好好，那聊到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喔、等一下回来啊再请 Eric 跟我们分享一下到底去故宫啊有哪些必看的景点，各位听众朋友你等一下会听到绝对是跟你平常听的是不一样的东西，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来，不要走开哦、喔。啊 Jio Radio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好想对你说，我是 Shining，你要说我是 Eric、
哦、我是 Eric 不好意思我刚放空了，因为刚的歌太好听了，听到都入神了，
是好的 Eric 就是啊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就是说我们来故宫的话，因为我相信现在来在听我们的 RGO 的听众啊，其实现在全世界非常多、嗯、我们的粉丝哦、
欸、你们是全世界新的节目哦，
是
因为你们是地方电台
对，我们的地方就在广播，就是网路。
天哪、
啊！对，这因为各位听众朋友呢，我其实啊，就是还蛮感动的啦，因为其实收到蛮多的这个粉丝们啊，常常写信给我们鼓励啊，这样子哦，不管是在台湾，还有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日本、美国哦，非常多，就是还有澳洲哦，有非常多的就是华人都在听我们的节目，
你是国际巨星呢、欸。
啊、哦，没有事，所以你这个我们今天能够邀请到这个国际重量级的哦，重量级，
你说只体重吗？
对 ，Eric 哦，就是因为其实大家都很想了解一下故宫啊，但是听说故宫有三宝啊。
对啊，就人参、貂皮、乌拉草啊，不是，
那不是东北啊，啊
那是东北，不好意思。
那故宫的镇馆三宝到底是什么？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就是酸菜白肉锅啊。
真的假的？
对啊。
你在开玩笑还是真的？
没有，我们餐厅有卖酸菜白肉锅。
所以这真的是这个你们三宝之的一宝吗？
不是啦，我们其实就是大家比较耳熟能详、就是，
耳熟能详。
对，荣祥啊，不是。
耳熟能详
就是炊白菜嘛、嗯、然后这个肉心食嘛
肉心食
然后毛公鼎嘛、
啊、肉心食就是那个空吧那个
对啊那这不就是酸菜白肉锅吗、嗯
哦，所以你说哦，这三宝加起来就是酸菜白肉锅。
对啊，就听起来就、
哦、原来是这样子。
没错，没错，没错。
哇，所以那个、啊、哇，所以以后我们念历史是有这样联想性，其实
我觉得我可以去当补习班老师、欸
欸。真的耶，
这样联想是很
容易记。原来酸菜白肉锅好，那个镇馆三宝就是白菜。然后加肉，
对，
然后再加那个毛公鼎，
对，
然后所以加起来就是酸菜白肉锅。
对啊，就是把菜菜跟肉放在锅子里面煮。
天哪，各位听众朋友，你们会不会觉得这个其实历史还蛮好记的？好了，你赶快跟我们介绍一下啦，镇馆三宝被我们聊了，我都肚子饿了。
其实这三宝主要可以分两类，我们刚讲嘛，就是毛公鼎，它就是青铜器嘛。
哦，青铜器。
对，然后这个肉形石跟炊白菜是属于玉石类的、哦、的材质的这个作品，这样。嗯、那毛公鼎之所以很有名，是因为它的上面刻的文字是目前发现在青铜器上面刻的文字、字数最多的。
毛公鼎、哦。
对，那它对它是一个距离现在差不多3000年前左右的东西，哦、对吧、啊？那以前
好遥远。
对啊，以前那个字啊，不是都。用刻在什么、什么木片啊、然后什么竹简上，
对，
所以就是这个东西它没有办法很永久的保存嘛、因为它会腐烂、可是刻在青铜器上面的就比较容易能够保存下来、所以我们过去学者要研究3000年前的历史、比较难有文献记录、可是毛公鼎对对对上面这个东西呢、你就比较知道说、哦，至少算不多，但你起码知道它有一些可以参考的文献，对，那它有记载当时的一些的一些记录，这样。那毛公鼎其实毛公是一个人呐、
哦，毛公是个人。哦、我想问一个问题，
请
为什么镇馆三宝啊会选这三个，就是成为三宝？
这样子，
因为其实你刚刚讲70几万件嘛，
对，
那为什么这三个是成为就是镇馆三宝？
其实我们当初是有经过票选，
绝对不会应该酸菜白肉锅的关系。
你以为我们每天肚子都很饿吗？我们有员工餐厅，好不好？
到底是为什么？
其实大家都是有票选啦，
票选，
对对对，
谁票选？
就是来的这个观众这样子、哦。我们过去也。因为博物馆当然除了收藏文物、然后展出文物之外，其实有很多的部分是在做观众服务的、那所以有时候我们总是希望我们展出来的东西是能够观众比较能够接受也觉得很有趣的东西、所以我们会把过去我们展览过的东西会做一些问卷的什么入口出口统计啊、对，那是常年下来的数据累积、就大家可以看出哪些类型的文物是大家比较喜欢、那这些类型当中又有哪些特别的东西、对，
那为什么毛公鼎会大家很有兴趣？
我觉得应该是说它的一些历史价值、因为它上面其实刻了蛮多的字这样子、对，那就是要，而且它是比较早期的中国的文字嘛，我们知道以前刻在龟壳叫做甲骨文嘛、对，刻在龟壳跟骨头上叫甲骨文，可是刻在那个青铜器上叫金文嘛、金属的金、对，那青铜器以前就是它以前看起来不是像现在这么丑、对，它是金光闪闪的，你想看你是一个国王，你要用这种丑丑看起来，
我在用闪亮啦，
对啊
，shining，
对 对，那是因为它经过2000-3000年的关系，所以就是它氧化了，那桶生锈会是绿色的，所以看起来，
所以以前它是金闪闪的，
没错，
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其实大家觉得它是非常有历史价值的。
没错、嗯，那但是这比较特别的就是说、嗯，我们不是有这个毛公鼎吗、嗯？然后有这个秋衣白菜吗？瘦、嗯、肉行食吗？
对，
毛公鼎跟另外这两件的这个年代差了也是差不多将近快3000年哦、喔。
你说毛公鼎跟另外两件，
对，秋衣白菜跟、嗯。这个肉行食都是比较晚期，大概清中期以后、哦嗯、大概距今大概可能200-300年前、嗯、特别是秋衣白菜、嗯、距现在更近，因为它是光绪皇帝瑾妃的嫁妆、嗯、所以 光绪帝就不过是1890几年嘛，
我听了都头晕了
就大概100-200年啦，100-200年这样子对吧、啊、那其实我觉得这三件年代差那么久，但是后来又被票选、嗯、但我们不是只有票选是、嗯把它作为一个依据，我们还在参考它其他的数值、嗯、比如说它的这个精巧性、嗯、比如说它的这个故事性、嗯、比如说它的价值性、嗯都会综合之后来选出我们的这个最有人气的这个作品这样、嗯、那秋衣白菜是个比较特别的东西、嗯、对，它其实它是一块玉石刻成的白菜，
它是天然的吗？
它是天然的、嗯、对，然后
它有被刻过吗？
有，
它只是说那个颜色是天然的，
没错，因为它原本的原石是一块很丑的玉石、嗯、就一般的工匠不会使用这个来雕刻、嗯、因为它一半绿一半白、嗯、对，所以它比如说它要雕刻玉盘啊、嗯、玉瓶啊、玉杯都很丑、嗯、就是一半绿一半白，
八卦也是黑跟白，但是它绿跟白，
对
所以这变成
黑白郎君吗？但是这个工匠很特别，嗯，
他很有创意，
对，他把它刻成一颗白菜、嗯，那白菜就是有白色的梗嘛，绿色的叶子嘛、嗯嗯，那更糟糕是原本它这个玉石上面白色部分上面还有黄斑。Oh, 所以把它刻成白色的白菜梗的时候很像刚从田里面拔起来沾黄色泥土的感觉、oh, 所以它整个造型非常的生动，
是，
而且上面还刻了两只蟋蟀、
oh, 对对对
对，一只大一只小、嗯、对啊，那其实它这个是有它的故事的、嗯、对，就是它是个嫁妆，那其实古代这个新嫁娘要到对方这个夫家的时候总是会带一些东西嘛、嗯、
所以要带两只蟋蟀、
這個、没有这个两只蟋蟀在田里面抓就好了，不用玉科。这他意思就是说，他希望就是这个玉做成的白菜呢，能够像在中文里面象征，就是说这个女孩子是很冰清玉洁啦、嗯，清清白白啦。嗯、对，那蟋蟀在中国的古代有这个多子多孙的象征。哦、
嗯，而且所以是两只，一公一母的
意思，成对。然后就是他这个蟋蟀，就是希望能够象征这个女孩子到对方的先生家里面去，可以。嗯，帮他生很多小孩、啊、你知道以前古代帝王
多子多孙，
对啊，一生就生几十个这样子、啊、对啊，所以他是有这样的一个含义存在、哦、对，而且他其实蛮特别，是说、嗯、就是说其实这个、哦、有点反映到一些就是艺术跟人生的关系、嗯、就是说
连结性很高，
对，比如说就是这个像这个玉啊，这块原本这块玉石是不起眼的东西、嗯、可是他遇到
经过雕琢，
对，他遇到一个知道他的特性跟才子的人，哇，对，然后这个经过一番雕琢之后、嗯、就变成一个作品、嗯、对吧，其实这个跟每个人一样，这个以前这个孔子不是说要这个因材施教嘛、嗯、对啊，所以其实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特质跟他的这个特性，所以一定要像这个伯乐遇到千里马、嗯、啊，千里马
遇到千里马
遇到伯乐这样子
不过伯乐也要找到那一只千里马，是真的啦，
对，就是说其实就是说大家常觉得说啊，艺术品就看起来啊好美这样、嗯、可是它其实有一些背后的故事跟它的精神是可以对我们自己有一些人生的思考、嗯、对，所以有时候我们可能觉得、嗯、啊，怎么自己好像做这个也不对、嗯、做那个也不对、嗯、然后觉得好像比如说有些、
哦、这个石头这个颜色，然后还有黄斑这样，
对啊，那对啊比如说有些年轻朋友就是说啊，我可能去念大学这个科系好像念的不是很好、嗯、或者是说做这个工作做不顺利、嗯、其实不是因为自己不好，嗯嗯，对，其实只是你
还没找到那个特质，
对，你找不到你的特质，所以
而且要找到可以帮你雕刻
对
人生的人，
沒，就遇到懂你的人这样子、啊、哇塞，所以这个东西是有它的故事性存在、嗯、所以我觉得它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是很特别的东西、嗯嗯、
哇，真的耶，被你一分享啊、喔、我觉得真的耶，就是好像我们看一个文物啊，真的不是看它表面耶，而
是
跟我们人生连结起来，
是啊、
欸、我觉得我真的今天觉得这个秋衣白菜好有价值哦、喔、
对，以后你去吃酸菜白肉锅的时候好好看一下白菜再吃
不会，我会想到是说 对我的人生真的就是要，对啊，就是我可能一开始觉得自己可能就是真的有时候会没自信的时候，所以我觉得各位听众朋友，我觉得今天听到 Eric 的分享我很感动，因为是就是其实我们只要遇到懂我们的人然后来帮助我们，可能这个雕琢以后，天哪，我就成为这样子三宝之一耶。
对啊，而且三宝，你说台湾三宝
老板来个三宝饭
所以其实这个东西是很有趣的，所以其实我们这个艺术品啊、当然是它除了外在的美观之外、里面那个工匠的精神跟它背后的故事是很重要、我们其实人也是一样啊、可能别人看你觉得不怎么样、可是你如果我
们遇到懂你的人，
对啊，还有我们自己很好的修造啊、很好的学习啊、这个学会很多的东西啊、个性方面人格修造都很好、那我觉得这样 你本身虽然外表人家觉得不怎么样、可是你的这个光芒是会慢慢的散发出来，
暗暗内涵光，
没错，
哇，真的好。那聊到这边啊，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回来啊，请 Eric 继续跟我们分享。
好，哦，我是 Eric， 为什么每次都会这样？你今天播什么歌？怎么那么好听啊？真是的！你等下下节目的时候跟我讲一下歌名。
其实呢，没关系，我是故意要这样 Q 你比较好玩。好，那 Eric 刚刚跟我们讲那个镇馆三宝嘛，
对，
讲了毛公鼎啊，又讲了那个白菜嘛，对，剩一个那个孔麻。啊，肉形石、
其实这块石头很有趣耶、它长得很像，真的很像、
真的很像东
坡肉。
对，我觉得好好吃、喔、對
啊，其实它是一个自然石啦、它是一个玛瑙的原石、有点就是因为玛瑙齁，它就是有这比较外层跟比较内层嘛、它是比较内层的脑髓，
脑髓
玛瑙髓这样子、
所以它是很等于是很珍贵的，
对对对，只是说它那个形状刚好就很像一块肉、
可是它真的是原石，煮好的卤肉没有雕刻过吗？
其实它有一个地方有加工过、因为它其实要做出猪皮的感觉哦、其实猪皮有毛细孔嘛，
对，它就把它刺
对，它用针去刺，然后你卤肉那个一定都用酱油卤，对不 对，
對，
所以你要加一点颜色让它像有被酱油卤过的感觉、差别在这里而已，
所以它那个上面的颜色你说是有加工过，
对对对，只有这个地方加工过、那它就是放在皇帝的书桌上、以前写字不是要指证吗，
对、
就当指证用这样子、
可不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指证，就刚还装懂被发现
了，你写毛笔字的时候只是怕它移动，对不对、
怕它飞走，
对，就把它压着这样子、
就压住，
对啊、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所以常常这个皇帝到半夜的时候看到觉得
拔豆腰啊，
对，没错，赶快教育膳房，赶快做宵夜来，
这是真的吗？
没有，是我自己乱加的。
你到时候这样讲，到时候我们这个影响我们听众朋友，到底什么是真的？
不会嘛，是艺术嘛，更有趣一点。
哦，所以其实他以前是指证这样子。
对对对。
哇，真的好特别哦！那皇帝是时常会肚子饿。
怎么样？以前皇帝都很肥嘛，不是？
就常常要吃空麻。
所以他们其实身体都不太好。
不会不会，我也很爱吃空麻，可是我还没有很胖。好好好，那除了刚刚讲到那个镇馆三宝哈。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就是因为各位听众朋友啊，因为很多人写信来给我，大家很想知道的是说，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三个东西，但是我听说国外的人来这边啊，其实因为常常大家都要邀约你来导览嘛，
对，
听说你有一个私房景点哦、对，这一道菜到底是什么，赶快拿出来，
他已经收起来了
各位听众朋友，你今天会听到的啊，就是这其实我们很多人啊来想来听啊，其实啊就是为了这个其实私藏景点嘛，因为总是只有这个内行人才知道的嘛， Eric 赶快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就是我们的餐厅啊，不是
我知道你们的精华餐厅，我们的尾牙办在那边我们公司尾牙是在那边，真的。
其实我个人觉得有一件作品其实是很有趣的、对，就是你知道故宫其实除了很多观光客之外，其实也世界各国很有名的人都会来啦、比如说我们有时候会 招待一些外交的使节啦、比如说各国大使、比如说有名的学者等等这样、那在我
就像您这样子的专家、
没有没有没有，我只是去跑龙套的我就去那边扫地擦玻璃这样
像我们还跑不进去、
就那边擦碗，然后一个碗台币20亿这样
好贵哦、快跟我们分享啦、
就是之前 曾经接待过一位其实就是蛮大咖的国际级的人物这样子、那他当时其实他跟我有分享过，就是、他之前来过故宫的时候有人跟他介绍一个作品他印象很深刻、那这个作品就是象牙做成的套球哦、那是个什么东西呢？
象牙球，
对，它就是、一整只象牙、然后雕刻成一个球状的东西、然后它是球中有球、对，总共有17层这样子，
哇，
然后每一层都可以转动
哦，这真的可以转吗？
当然我们现在不能转了、但是但是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如果有需要是可以转动
去偷转一下这样子，
没有偷转，就是他有摄影机在照就是说他其实
它里面17个球17层，
对，是一球套 一球套一球这样、然后他其实他是这个哦，球的外表有开很大的洞、好几个大洞、那其实每一层都有洞、把它像魔术方块这样把它对准的时候、可以从这一边看到另外那一边
哦，我知道，我知道，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就是现在这个东西啊，现在那个 3D printer 啊，很多人在做这个。
哦。
可是实际上在以前，我觉得用手刻
这很难啊，
这很难、欸。
对对对，听说啦，因为这不是我的专长、我看我同事的研究。对，那听说他是这个花了三代人，大概六七十年的时间才刻好的。就只为了献给当时的皇帝这样子，
花了就是他们三代，
对，因为
三代刻一个作品，
以前的人寿命不长嘛、对，不是说人生七十古来稀吗？现在是人生七十
才
开
始，
对啊，所以以前寿命不长嘛，然后又这个眼睛常常不好嘛，老了之后就白内障，
对，
然后这个手刻东西会发抖嘛，所以他平均一个工匠大概50岁，大概就已经是最上限的、所以大概平均一个工匠从他出师到成熟到、他整个没办法再刻，大概20到30年的时间、所以就是这颗球带花了三代，
哇塞，就为了献给皇帝，
对，它是17世纪左右的作品、那因为以前技术不是那么发达、而且重点是就是说
它刻在象牙很硬、
对，象牙是一个比较难刻的材质、那另外就是说它必须要一层一层可以转动、所以要很细心、所以它每一天的工程进度没有很多，因为以前呢、我们知道这个中国是没有大象的，所以象牙要进口、对，所以那个本身材质很珍贵，所以他们会很仔细、很小心去刻，
所以那个象牙球它是其实一只象牙刻出来的，
对，它除了刻中间的球体之外、它球体上下还有就是链子也是象牙材质，都是同一颗象牙刻出来的、它是个吊饰、
它是个吊饰哦，
对对对，
哇、
那这个东西当然现在我们因为展览要轮流换展、所以它已经进到库房，可是我们另外在我们的一楼还有另外一颗是24层的帽架
哦、
就是他皇帝下朝之后帽子回到寝室就把它放在象牙球上面，
哦，就是套帽子的放帽子的地方，
对对对，那这个东西比较晚、它是19世纪以后的作品，
那你刚刚讲那个象牙球是
17世纪，
17世纪，
对，那因为技术进步啦、然后西方的技术也进来、所以它的时间比较短，然后这个层数比较多，24层这样子。
那我想问的是说，因为其实我们知道那个象牙球，其实它真的非常精细，我去看过，然后而且非常漂亮。可是我很好奇的是，为什么你觉得这一个景，这个文物啊，它为什么很特别，让你印象这么深刻？
其实这个是因为之前接待的那个大人物，他跟我提到，他说他听到这样的一个背后的故事之后，他觉得感到很非常大的感动。他因为他这个，因为这个大人物他是这个一个四处在世界宣教的牧师这样子，对，那他
巡回世界了，
对对对，他其实在全世界各国大概有30-40个国家都有他开垦教会的这个足迹，
哇塞，好厉害、
对，那因为他是一个就是等于是这个服侍神的一个过生活的人嘛、那他觉得很感动，说一般人光是为了要做一个作品献给皇帝、就花了这三代人的时间、那60-70年的时间，那他觉得说对他自己来看这件事的话、他觉得他自己是一个相信神的人啊、那他应该要拿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神呢、就是说哦，我就随便、你知道人有时候很拿手的东西做久了都会随便、我们上班不就这样子、这只有我不好意思对，就很随便这样，
不会啦，
可是他
其实我也是，不是啊我很认真
所以就是说这一位牧师他要想说那这样的话这个态度让他觉得得到很大的冲击，
精诚，
对，就是很精诚啊、然后就是用这个用尽全身啊、全力啊，摆上
用尽三代的力量、
对啊，就是要这个做到最好啊，
我就为了献给皇帝。
对啊，没错、哦。而且他提到说，就是人啊、嗯，其实人都有一时的喜好、嗯，他可能今天喜欢这个象牙球，嗯、可能过两个月他就觉得腻了。嗯、对、嗯，但是神他跟我分享说，神对于人 的爱是永恒不变的，而且只要人啊，只要在对神在神面前、为了神所做的，即使是一点点的事情，嗯、神都会记住、嗯，对，然后一辈子都会给你很多的祝福。哇，对他觉得说啊，神给他这么多的祝福，可是他自己要拿什么样的同等的方式可以对待神呢、嗯？他就觉得他自己、啊，他觉得他自己的这个信仰重新再次被提升了一个等级。哇，
他透过这个作品，他体会到说，其实我们对神永恒的爱，其实我们也是要这样子精诚来献上。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对我们自己人生态度也是一样的、嗯，就是说，其实就是我们常对一件事情上有时候做的不太顺利，就很容易半途而废、嗯。那这其实这个象牙球体现就是一个坚持到底的精神，嗯、对啊，六七十年三代人
做一件事情，
对啊，只做好一件事情，嗯、所以因为花这么长时间做出来的作品，才能够到现在可以被很好的保存，
让人感动。
对啊，而且他当时他也被收在皇宫里面嘛，哇，
真的，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不管是有没有信仰的人、嗯，我觉得其实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借镜、嗯，对，一种就是精神力的展现。哇，
真的哎、啊，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其实真的哎，如果我们有梦想哈，如果真的我们有时候可能会遇到困难就会放弃，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坚持到底，做到底，哇，这真的是一定可以成为让人感动的作品。
对啊，其实。嗯，这个放在故宫的文物从过去大陆到台湾来讲、嗯、其实也是一样、嗯、对，因为大陆过去这些东西都在北京嘛、嗯、那我们知道就是中国近代很多战争嘛、嗯、一开始东北有这个日本的侵略嘛、嗯、那当他们占领东北的时候，北京的这些文物就被就是被挑选好的，就是大概两万箱吧、哦、木箱，大的木箱就被包装装好，就从海路运到上海、嗯、就后来上海又被日军侵略、嗯、啊，他们又原封不动又运到南京、嗯、后来南京又被占领、嗯、他们就分成三路啊、哦、就运到四川、哦、那这过程当中其实很辛苦啊、嗯、就是、有水路就用船啊、嗯、有铁路就用火车啊、嗯、那没有的话就用汽车啊，连汽车没办法走的路就拉马车啊、嗯嗯嗯，那连马都没有了，马车都过不去的时候，只好用人扛，用人背、嗯。那这些东西又不是，这是一种就是要坚决保护这些文物的决心，嗯、对吧、啊？你看这样子辗转，哇，对啊，而且常常都是在前面运的时候，后面已经都听到枪炮声了。哇塞，对啊，所以我觉得这样，如果不是这种要想要坚持做到底的决心，这些文物也不可能辗转就这样子被保护得很好啊，然后就转战整个中国，然后后来又来到台湾。所以我觉得其实做什么事情带这种坚持到底的精神，我觉得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得很好。
哇，真的
耶。对，像我们自己做研究也是，因为常做研究遇到撞墙的时候，对啊，找不到资料，对，所以总是要这个一直不断坚持来做，什么事都可以做得到不错的程度。哇，
真的耶，谢谢各位阿啾听众朋友一直坚持听我们的节目。真的很谢谢大家，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跟大家分享故宫有什么有趣、好吃好玩的地
方。不要回来，马上走开，
赶快去听，上个洗手间，等一下再回来。好，待会再回来。阿啾 Radio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好想对你说的节目现场，我是 Shining，
我是 Erica。
我真是跟上了。
因为我刚没在听歌，我刚在滑手机。
所以你就是为了等这一刻，对不对？
对，因为前面两次没跟上就很丢脸。
啊，就听众朋友，我欢迎收听好想对你说，我是 Shining。
不是，
你还咳嗽。
呛到，不要这样，年纪大不要这样一直这样玩。
好啦，跟那个 Eric 可不可以跟我们这个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到底啊就是故宫啊什么时候有好康的讯息跟大家讲一下。
好康，
对，好康，对，
就上网查就好了。
没有，我跟你讲，跟听众朋友，我跟你讲 ，Eric 刚私下跟我说啊，其实啊，就是这个那个故宫啊，我们去参访的时候不是有很多人吗？
对，
如果你不想要这么多观光客的话，真的有比较安静的时段吗？
有啊，
真的假的？
有，真的
是你们工作人员自己的工作时间？
你说打扫时间吗？那只有阿姨而已哦。
赶快跟我们讲一下，是不是听说有免费的？
有啦，就平常人很多啊。嗯，我有时候从外面广场经过，还曾经被自拍棒打到过。超恐怖的。
难怪现在自拍棒都有。
对，我们现在
政府要被禁用。
对，我们现在禁止故宫禁止不要用自拍棒。
故宫不能带自拍棒进去吗？
广场可以。
哦，广场。但是你会被打到。
对对对，我就经过，就奇怪谁在戳我。就看怎么会是自拍棒，是太扯了。
没有，其实有那个阿桑跟你说，拍谁帮我们照一下。
对对对对对。
是不是？ 是？
对他，其实他是要叫我帮他照，可是他不小心抽到我。
他可能手不够长，用自拍棒、哦、就是撸你一下比较快。
我觉得那边很恐怖，那边都要闪来闪去的。其实有啦，你可以像那个电影拍的那个，有没有很有气质的美美的、啊，然后坐在椅子上，然后都没有人。
啊欸、然後真的故宫会有没有人的时候？
有啦，就是礼拜五跟礼拜六晚上，嗯、因为我们
礼拜五跟礼拜六晚上
大概六点以后呢、嗯，就是我们只要是你拿中华民国身份证的话、嗯，是可以免费入场。
哇，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听到了吗？免费的去参观故宫，再跟你讲一次，礼、啊、拜五、
礼拜五跟礼拜六晚上六点以后，
这两天的晚上六点以后，
对，然后我们只开到九点，
六点到九点可以去参观，拿身份证。台湾的身份证，然后你就可以免费的去参观。
对，不要拿美国护照，还是要买票。
那个时候还有卖票吗？
有，
真的那时候还有卖票。
有，其实那时候的那个团客都已经去夜市吃饭。哦，
就你刚讲士林夜市是不是？
对，但是有很多自由行，比如说西方的游客，或是一些日本的自由行的、哦、的游客，他们就会挑那个时段来看。
哦，所以晚上去看，
对，就少人少很多啊。嗯，对，你想要看多久就看多久。
哇，各位听众朋友，那下次我们就是啊，好好的来去这个大家约一下，礼拜五、礼拜六晚上，
对，
六点以后，
对、嗯，而且你还可以先去餐厅吃个饭。
哦，对，先去吃一下。可是你们那个好贵哦。啊、我上次去故宫啊，真的就是为了等我的朋友，然后呢，我跟我妈就想说，在等人的时候，我们就进去，就是旁边有一个那个买票旁边的餐厅、哦，那叫什么？
贤居富。
哦，那然后我们就去那边啊，其实还蛮漂亮的，因为它还会带位。就那时候我们就去想说，嗯，点一个最便宜的好了。什么珍珠奶茶，就是比外面，就是其实高价蛮多的这样子。
对，
但其实很好吃哎、欸。哦，对啊，对。
其实它我们有两个餐厅比较特别、嗯，一个是四楼、嗯，你要进去门口，进、嗯、去那个入检票口，进、嗯、去之后那个四楼有一个山西堂。
哦，山西堂。
对，
哦、那它是吃什么的？
它主要是茶点。
茶点
喝茶，茶点，哇，就
是、好贵妇哦。
对，
你太太应该常去哈。
对，蛮常去的。
你太太是贵妇。
对，但是我觉得它比较好的是说它的整个装潢风格就是、嗯、
很古典，
对，很古典，
是
就是中国的风格。哦、然后因为它在顶楼、哦，所以它可以看到对面的风景。
哦，夜景这样子。
对对对，所以其实还不错、哦。那另外一个就是精华啦，嗯、故宫精华。
哦，他这个你太太在我们那个录音室的外面一直点头。
因为我们等一下去吃，啊不是。就是精华它蛮特别、嗯，就是说它会结合我们院场里面的文物的造型、嗯、做一些菜的造型、
哦，
比如说你可以吃到用猫公鼎装的牛肉面，但是那个是现做，不是三千年前。
哦，哎、欸，我们公司尾牙就是在那个精华吃、欸，
哎，你们吃。牛肉面哦，
没有，我们没有吃到牛肉面，但是我吃到那个翠玉白菜，它真的就是白菜，然后用那个就是一个很漂亮的汤匙的瓷器这样装出来。哦、那你
有吃到肉形石？
没有，我们没有吃那么高级。那时候我们大家同事就说、今天会不会有那个三宝嘛？然后
有、啊，
然后不是因为我们点的那个餐啊，就是好像那个 set 没有到这么 high level， 所以我们只有吃到一道。
其实有啊、欸，就是刚讲的这个毛公鼎啊，翠玉白菜跟肉形石，
牛肉面是
不是？对啊，对啊，那就。就第一个出现的嘛，然后东坡肉就是做成肉形式的样子、哦，
这个有，我们有吃，
然后就是在白菜啊，对啊、哦，就这三个 啊， 對 啊，
啊，那我有吃到白菜跟空吧，啊、但是我没有吃到毛公
鼎牛肉面，它的甜点很特别啊、嗯，我们其实，在我们院场的这个文物里面有一种东西叫多宝格、嗯，
什么叫多宝格？
就是皇帝的玩具箱。哦，就是它是一个盒子，可是它有很多机关、嗯，很多小空间，
打开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
对，他比如说他喜欢的什么鼻烟壶，
皇帝也好有趣哦。
对啊，因为他们就是长不大的孩子。
什么？你乱讲话。
就是他有鼻烟壶啊，然后有这个玉戒指啊、嗯，然后有一些小小的一些，比如说雕刻什么东西，他把它放在里面、嗯。那我们就把那个格子的这种概念，把它做成那个甜点的盒子。哦、嗯。所以我们就把各式各样的糕点就放在里面，嗯、啊，你就把。抽屉打开，
哦、欸，你不知道你会吃到什么，
没错没错，就跟那个《阿甘正传》的那个巧克力一樣，
不知道你下一个拿到巧克力是什么口味，
对，你有可能打开是空的，因为被别人吃掉了，
还是厨房阿姨忘了放，
也是有可能。
哎、欸，我们有哎、欸，我们有吃到那个什么桂花糕啊，
哦对啊，
什么绿豆糕什么的，
对对对，
哦就是那个，
对，所以就是可以，比如说 早点去用个餐，嗯、然后再进去参观、嗯，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还蛮不错的耶。
对啊对啊，
而且不过首先要成为贵妇才行。
你可以可以存个一两个礼拜之后拿那些钱去吃。没有，因为主要还是观光客为主啦，因为其实去那边用餐他们都是观光客，对，那故宫精华他们都是团客啊，那可能午餐在就近在那边吃比较方便，那这个山西堂主要是散客，也比较常看到是西方脸孔的游客这样子。
而且我觉得其实故宫最近蛮好玩的哦、喔，因为其实大家觉得像我们这一种啊，没读册，你知道吗？
为什么要讲出你的实话？
我以前真的遇到历史地理，我跟你说，我就直接谢谢再联络，因为我真的、
欸、起码要猜啊。
没有，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我用猜还会对，没有猜，我认真想还想错。我跟你说，我以前真的哈很怕那个历史地理，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我就很喜欢数学啊、英文那些，就是算的东西，或是好物理化学，我都觉得 OK。可是那个历史地理，我就会觉得自己会觉得说跟我很遥远。但是我觉得最近故宫很好玩，因为我后来发现故宫现在很红，还有就是你们的文创商品。
哦，对啊，我们就是有一群每天不知道在干嘛、嗯，同事都在想这些点子。
干嘛？他们想的超好哎、欸。
那一群怪怪的。
所以你也怪怪对不对？
我是那一群的，我是高级洗碗工，高级擦拭碗。擦碗工
干嘛这样子？然后我看你们就是那个有那个文创商品啊，我觉得好棒哦、
喔。哦，对啊，大家比较常知道就是那个纸胶带嘛。
正知道
了，对，正知道，对、啊、我自己有买啊，就是
你自己有买、喔。
对啊，同事说，可以帮我就是留个眼在我桌上，说，可不可以中午帮我买个便当，我就贴一个胶带，正知道了就给他贴上去，也表示我知道了。
那会不会每个人都正知道？到底是我跟谁讲、啊？
没有，他还有很多，比如说正就是如此的写信男儿。
这是什么？
就是雍正批的，他在这个他的奏大臣给他的奏章上面，他自己批就朕就是如此的皇帝
哦，写信男儿，
对对对，
这是什么东西？
你就觉得雍正这个人怪怪的？
哦、不会啊，其实还蛮帅的。
哦，你有看那个《雍正帝国》吗？
没有啦，没有，我没有说，没有，我看《武媚娘》啊，不是，我没有看。
哎、那朝代差很多你管历史不好。
好啦好啦，我真的历史不好。
还有啊、就比如说那个我们最近有出那个夏天到，不是大家喜欢吃自制冰棒吗、
对对对对
对。
对，
我们就做我们有收藏很多宝剑嘛、然后把宝剑的造型做成一个制冰器。
哦，然后所以吃完就是拿出那个宝剑这样子。
对啊，就是你可以直接拿那个剑就当做那个插冰棒的棍子那边吃。你要做什么口味都可以。那还有比如说，
很有趣哎。
对啊，但比如说大家出国坐飞机都会带那个就是靠枕。
靠枕哦、啊，就是坐那个飞机要躺就在脖子上
的。对对对，那我们也有就是做了一个套枕呢，它就是那个仿唐朝侍女的发型啊。然后就把它做成一个，因为它的这个看起来像戴假发一样。对，你看那个实际的图画是好像戴假发。
它、不是要护颈吗？怎么戴在头上？
对，它就直接把它拔下来，然后拔下来戴在脖子上。
戴脖子上可以睡觉的时候用。
对，如果你想要搞怪，你可以把它戴头上。
哦，就是告诉大家我变成那个唐朝的侍女。
就是对，就是不是有一秒钟变格格吗？它是一秒钟变唐朝侍女。
好好笑哦！
对，这东西都还蛮好玩的。
好了，那还有没有什么那个最新讯息是我们不知道？你赶快透过我们节目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哦，其实啊，对，我们在今年十二月底啊、我们在那个嘉义有一个南部分院要开幕，
故宫的南部分院。
对 对, 對，其实我们知道，这是台北的故宫，主要都是中国文物的收藏嘛。
对。
那我们想要把在南部的分院，把它做成一个亚洲一个对于亚洲文化的一个观念。
哦。
对，就是说中国以外的亚洲地区，它有什么样的文化，有什么样的文物，什么样的艺术的作品这样。那所以我们就把
重在嘉义那边，
对，我们就把重点放在东北亚、东南亚，然后就是波斯啊、伊斯兰地区这一带的东西这样。
所以就是说会有一些故宫的文物也会在那边。
会，就是说只要它有亚洲各地区互相交流影响的这些影子的作品，我们就会一起下去展览。
哇，所以各位听众朋友，那个南部、中南部的朋友，以后在嘉义也可以去参访故宫、
而且前三个月只要申请预约的话，进去不用钱。
哇塞，前三，所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12月28号，
今年的12月28号。
对对 对, 對，
观众朋友、南部的朋友，我跟你讲，今年12月28号是不是？
对，而且它的面积是台北故宫的3.5倍大。
哇塞，大概是在什么地方？嘉义什么地方？
在嘉义高铁站旁边，嘉义太保市。
哇，观众朋友，12月28号开始，连续三个月，是不是？
对对对，
只要拿身份证预约，
他是上网预约，
上网预约就可以了。
对对对，
哇，免费。
对啊，
那 不是台湾人也可以免费吗？
好像台湾人为主哦。
哦，就是一样，就是反正要有身份证，对
对
对
对对，
哇，
而且
免费去看。
我们整个园区还结合生态园区，
对，
我们有一个13公顷大的那个湖泊，人工湖区，然后有环湖步道啊。然后有环区的这个自行车车道啊！
哇塞，哦，我上次有听你说，好像现在就是你们这已经快要开馆了。我听说好像全世界很多这个有名的人物，听说都要去嘉义的那个馆。
我最近那 email 已经开始有人在
预约了，是不是？
写信来了，要打电话，这 email 都不回，直接打电话比较快。
因为就已经开始要开始了，
对，还好最近换电话号码。
所以会不会以后观众朋友寄信来给我，叫我跟你说？
那我赶紧把你的 line 删掉。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现在 Eric 今天跟我们讲，12月28号在南部嘉义那边有故宫的这个等于算南分院就
对
了，
对
对
对，
哦，会有在那边有3个月为期可以免费，大家可以去参观的哦。哇，谢谢 Eric，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来。
好。
阿 Jo Radio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好想对你说》的节目现场，我是 Shining，
我是 Eric，
你慢了，你点五拍，
你不要动作这么大 ，Q 我会吓到。
我是 Shining，
我要回家。
好了好了，那 Eric 可不可以就是在最后啊，有没有什么好想跟大家说的？因为其实对我们来讲啊，说实在的哦，其实我们今天真的非常感谢 Eric， 因为以前啊，对我们来讲历史地理啊或艺术啊，其实我们可能就是会有点这个觉得离我们很遥远。但是我觉得今天听你分享以后，我觉得其实它很靠近，而且好像跟我人生有一些关联性，是我以前没有想过的。嗯，
其实艺术品啊，作品也好，都是人手做出来的嘛。
嗯，
那这个人的手做出来的东西，主要还是要透过他的这个技术去表现他这个脑中的想法，或是他的精神。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跟我们人生其实也是蛮有很都有很大的关系。
嗯，
就是说有些人他可能会在艺术的世界当中找到一些比如安慰啦，或是一些归属感等等。
嗯，
那有些人可能看到某些作家的这个作品之后，他突然觉得某些的人生的环节问题被启发等等这样。
啊，
所以我觉得其实可以不用那么的严肃去看这些艺术品。
嗯，
就是说你要不要面对一个东西，就是，说啊什么年代，
嗯，
什么皇帝，
背出来，
对，他是干嘛？对，多少钱？
哦，
因为就是很单纯的去了解一下，他背后的故事是什么？他
创造这个的背后的精神。
对啊，对啊，就是一个艺术品，它承载这一个创造他的人的精神跟想法。
嗯，
对，所以也是我们的，也是好像一个作品一样啊。
嗯，
那我们带着什么样的精神跟想法去面对我们的生活？就觉得其实这个也是蛮有趣的课题啊。
啊，所以其实我们人生也是一个作品哈。
是啊，本来每个人就是一个作品一样的存在啊。
嗯，所以当我们带着什么样的想法，我们可以就是创造出我们自己人生的杰作品。
嗯，没错没错。
哇，好棒哦！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除了听到那些好康之外啊，我相信啊，就是今天听了 Eric 跟我们分享啊，我们之后在看这些艺术品的时候，一定可以激发让我们的人生产生非常多的杰作品。
没错，
而且就刚刚讲的，连那个三代要献上给皇帝的那个象牙球，
嗯，
对，我们真的对于我们的追求，我们的梦想要坚持到底。
没错，没错。
嗯 嗯。
其实故宫的作品很多嘛。嗯，那我自己本身是做陶瓷研究。
嗯，
我觉得其实我在研究陶瓷的过程当中，对我的启发也是蛮多的。虽然我不是陶艺的创作家，
嗯，
但是就是我会去了解整个瓷器陶器的创作的整个过程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
嗯，
我觉得其实瓷器是个很特别的东西。
嗯，
因为它是
原本是一个泥土，
对，它是泥土做的东西。
哦，
是你每天在脚下踩来踩去的东西。
对耶。
对，可是它你看它挑选了好的泥土。
对，
然后经过很多比如说筛选啊。
嗯，
然后把它这个冲洗啊。
嗯，
把杂质都滤掉之后变成很细啊。嗯，很干净的这个胎土。
嗯，
然后就是透过这个工匠的巧思啊。
嗯，
做成各式各样的这种作品也好。
嗯，哼哼哼，
对啊，那这个过程它可能需要经过两次，它需要两次的这个烧造。
哦，
第一次要800度左右的这个温度，当它
第一次塑形的时候800度，
对对对，当它从这个软软的这个胚胎变成比较硬的样子。
嗯嗯，
然后在第二次再把它上了一个就上釉，让它有这个光泽
光
有玻璃，然后有颜色。
嗯，
这种玻璃感这样。
嗯，
那这个要1200到1400度， 所以其实我觉得，因为那时候我在写论文，其实写论文非常的痛苦，对吧？
常常 I know， 對對對，我也知道，所以眼睛都快脱汤了。
没错，可是你看到整个瓷器被创造出来过程，发现说，其实这个痛苦是必须的，就是说你人如果不经过这样的锻炼，
是，
对吧？其实
先滤过自己的杂质，
对啊，然后经过这个非常这个
高温
对的这个锻炼跟造就之后，其实你这个散发出来的这个光泽啊，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像故宫有些贵的瓷器，光一个就可以卖到台币20亿以上。
那
它可是它原本就是地上采来采去的泥土，对啊，所以那个造就的过程很重要。
虽然很辛苦，虽然要花很多的功夫，虽然可能要经历很多1000多度的高温，
对啊，
但是你最后变成杰作品的时候，
对啊，
你的价值真的就整个人生也翻转了。
对，所以其实有时候遇到很辛苦的事情，其实也不全然都是坏事啦。
其实搞不好是在造就我们的过
程，对啊，就让我们更加提升我们的层次或是水准啦。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很大的一个，透过艺术品有很大的启发这样。
哦，真的耶，这真的是一个想法的祝福耶。
对，就是你的想法转换的时候，你的人生的态度跟人生怎么样过生活会变得不一样。
真的耶，经过淬炼的连一般的泥土也会变成这个世界的名作，
没错没错，
真的很有名。那所以我们人生也是经过这样子的淬炼以后，哇，今天我们听完以后，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好好的造就自己。可是虽然有点怕会被锻炼，
没关系，你可以先从来故宫看东西开始。
是真的，今天很谢谢 Eric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让我们真的感觉，其实艺术跟我们人生其实太息息相关了。
没错没错，
今天听你分享，我们真的得到很多力量，真的很谢谢你哦。
谢谢 Shining， 谢谢大家。
好，各位听众朋友，每个礼拜天晚上的7点，以及每个礼拜六下午4点，每个礼拜三下午2点，都有好想对你说，在我们的 RGO Radio 当中哦。我们下次再见喽，大家拜拜，
拜拜，不要回来，马上走开。
等一下回来，因为我们还有下一段很好听的节目。大家拜拜，
拜拜，
我是 Shining
啊，我要回家了啦，不要再 cue 我了。
好啦好啦，各位听众朋友，拜拜，
拜拜，
拜拜。No, no, no.